接着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撒母耳记上还是第一章。现在我们先读第四节到第五节。好，先读吧。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好，我们先交通这两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有三个节气要到神所立名的地方去敬拜神。这三个节气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因此这里我们上次读到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是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每年都要去。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四节，就是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因为上次我们也交通了，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皮尼拿，一个叫哈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么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看他到耶和华立名的地方去，也就是圣殿。当时还没有圣殿，当时是会幕。那么怎么又把祭肉，他这里是说到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就是双份。那现在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就是献祭的肉，献祭的人可不可以吃。比方说今天我到耶和华的殿里去献祭了，那么这个祭肉是献给神的，那么这个祭肉圣经里规定有的是要给祭司的，那么我是献祭的人献给神了，我还可不可以吃这个祭肉？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根据圣经要把它弄清楚。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往前面翻利未记，请我们读第七章。我们先请读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六节啊，先读第七节到第六节，利未记第七章一节先读到第六节。
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
盖葬的
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好，我们已经读过了利未记了，在利未记里面那里告诉我们有五种的祭，那一个叫做燔祭，第二个叫素祭，第三个叫赎罪祭，第四个叫赎愆祭，第五个叫平安祭。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赎愆祭的肉祭司可以吃，这里讲了第六节，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假若我去献了一个赎愆祭，我不能够吃祭赎愆祭的肉， 祭司可以吃。那么哪一些要烧在坛上，比方脂油、它的肝、肝上的脂油、肥尾巴、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这是要献给神的，祭司也不能吃。所以圣经里有很明确的规定。那么至于为什么哪一些要献给神，哪一些不能吃，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想要知道清楚，就请你看我们那一本利未记的读经记录，好不好？那你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十一节啊，十一节，从十一节起，要读到二十一节，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就是平安祭了。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间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间剪除。
好，那么这里看看平安祭，他就没有说献平安祭给神的时候只有祭司能够吃啊。那么十一节到十五节，他只是说到我们怎么把平安祭献给神。十五节他是说到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是谁可以吃这个肉呢？好了，那就是第十九节，挨了污秽的肉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这个就是说，献平安祭的这个人也可以吃肉。所以所有的祭物献祭的里面，只有平安祭就是献祭的人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平安祭是平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和神中间和好了啊，代表和好了。所以和好了，我把这个献给神，神又把这个祭肉又赐给我了，好不好？所以献平安祭的人都可以吃，这里没有指的只是祭祀了。所以只有这一个平安祭的祭肉是可以吃。那么这个平安祭里面就包括了感谢祭，你看第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我在神面前，神祝福了我，赐福给我，好了，我为了感谢他，我就去献一个平安祭。 下面又有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还有一个叫做还愿祭，就是我向神许了一个愿，神答应了我的愿，那么我就要去献一个还愿祭，这都是属于平安祭里头的，有感谢，有还愿，还有一个就是甘心祭。我没有还愿，我也不是是感谢，但是我甘心要献给神，好不好？好了，这种也是，所以这种肉这个规定了什么时候可以吃，不要超过什么时候，但是污秽的人就不能吃，不洁净的人就不能吃。利未记里面就规定了哪一些是不洁净的人，比方你摸了死的牲畜，你就不洁净了啊，你就不能够去吃了啊，所以这都有规定的。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吃祭物，就是祭肉可以吃。那请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第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这个以利加拿把献祭的肉不是他们家里的人都可以吃吗？是要接近的，他给皮尼拿，他有儿女，每个人都有一份，哈拿因为没有儿女，那么他就给他双份。为什么？这里就讲因为他爱哈拿。但是又有一句话，无赖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使生育的是神。现在我们请大家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好，感谢主。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看到，有几个人在最早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她不能生孩子，对不对？结果，生育是在神的手里。拉结也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哈拿也是这样。好，那我们他们很清楚，就是神使一个人能生育，神使一个人不能生育。现在我们把第四节第五节交通完了，现在我们要请读第六节到第八节。
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好，这里就是一个家庭。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主要就是三个人，一个是以利加拿，一个是皮尼拿，一个是哈拿。上次我们也交通了，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上是允许一个人有两个妻子啊，是允许的，我们曾经读过申命记的。那么现在皮尼拿见耶和华 不使哈拉生育，因为刚刚我们说使人生育的是耶和华，那么他看见神不使你生育，神使我生育了，好了，那么我就比你强了，所以他就常常要使他生气，要来激动他。当然从圣经来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罪性嘛，好不好？罪性，比尼拿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应该想到是耶和华使我能够生育，我要感谢耶和华，他不能生育，我不能去激动他啊，用话去刺激他啊，这一个就是比尼拿把神给他的祝福作为自己骄傲的本钱了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我又看到哈拿在没有儿女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犯罪啊，是神使他不能生育吧，他没有错，没有犯罪。所以这个比尼拿就不应该是这样去刺激他，这就是一个家庭。所以有的人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一个家庭里如果是这种情况，当然就很难和睦了啊，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很难和睦，好不好？这是新约里面是绝对不许的，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在旧约。旧约的摩西的律法，根据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他们的心硬，好不好？上次我们也读了啊。那么我们要看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皮尼拿也觉得心里不舒服，为什么要给你双份了 啊？你没有儿女只能吃一份嘛，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人常常会这样想，为什么给你双份？双份代表他很爱你啊，我的丈夫爱你，难道就不爱我吗？啊，这中间问题就出来了，好不好？好，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好，现在我们继续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槛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好，那我们看看哈拿受了刺激，他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但是感谢主，哈拿不只是痛痛的哭泣，他把这个哭泣转到神的面前，他就祈祷耶和华。我们常常受到冤屈不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哭泣。如果自己哭泣，自己难过，那不过是同情我自己，没有把这一个带到神的面前去。哈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当他心里愁苦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哭泣，他乃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才能够眷顾我们，神才能够怜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自己也不能怜悯自己。怜悯的结果，你虽然怜悯自己的结果，没有不能解决问题，好不好？所以只能到神的面前去。当他到了神的面前去， 那么这个哈兰的路就对了。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诗篇34篇。诗篇34篇18节。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好，这里两句话，就是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这个在原文就是心字，伤心的伤字原文是破碎了，心破碎了。看到哈拿这个时候他的心是破碎的，因为皮尼拿要刺激他，刺激他的时候就要说用很多的办法让他痛苦，所以是伤心，是说心里伤心。后面一句话，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原文没有心，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灵，拯救灵痛悔的人。这个痛悔也是破碎的意思，在原文希伯来文灵里面破碎。所以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心字，心里面，我们曾经在讲到灵魂体的时候，我们给弟兄姊妹都讲了，心就是代表魂，对不对？心的功用就有魂的功用，还加上良心的功用，记得吧？好的。所以这里说魂里面他很痛苦，魂里面痛苦，魂里面破碎了，那个心字是代表魂里面破碎了。后面马上说灵里面也痛苦。如果一个人他的痛苦只是在魂里面，没有带到灵里面去，没有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人的灵是可以和神相通的。所以约翰福音第4章讲，就是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此我们要和神接触，一定要用我们的灵。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很在他的环境里生活里遇见的难处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只停留在魂里面，只就是在心里面，那是绝对不够的，那就只会使他自己更难过，所以就会失眠，就会不能吃饭，就会神经衰弱，对不对？这些都来了。但是如果他马上转到神的面前去，就是灵里面去痛悔，那个痛悔也是痛苦的意思，那就对了。神当然，神一定是靠近伤心的人，但是拯救了灵里面痛苦的人。所以哈拿他的路是对的，他不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啊，环境受刺激了，难处来了，当然我的心我的魂就受影响了。但是受影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停留在我的魂里面，不能只停留在我的感情思想意志里面，我一定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而且一定要带到灵里面去，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一条很对的路，很对的路，但是这一条路一定要到灵里面去。我们知道在犹大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记得吧？我们一定要到圣灵里面去祷告，不要只是想到哎呀我好痛苦，我好难过，老是想到对方皮尼拿今天又说这个话了，神为什么埋怨，神为什么不使我生个孩子，这些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魂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在灵里面，好了，你就不停留在这里，这条路就对了。我们还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 就是诗篇的135篇，诗篇135篇14节，诗篇135篇14节，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
好，第一句是说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只是停留在魂里面，而到灵里面去，神就会给我们伸冤。后面一句话，为他的仆人后悔。因为我们常常读到圣经，这里说耶和华又后悔了，耶和华又后悔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或者说神怎么会后悔啊？你看这里是说神不是后悔，是为什么后悔啊？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神后悔是为以色列人后悔，好不好？就说你看你，我这么多的恩典给你，你还不听话，那么现在你就受苦了。神看见他们受苦就后悔了，实际上是为他们后悔，好不好？这里的意思就是为他们后悔。因此我们读这两处的圣经，我们要希望弟兄姊妹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遇见任何一个问题，不要只停留在我的感情、思想、意志的里面。停留在思想里面，你就想不通；停留在感情里面，你就难过；停留在意志里面，你就想我怎么报复他一下。我应该这么做了，这都错的，好不好？所以你唯一的就到神的面前去，神能够看过我们神会看过，神会拯救，神会为我们伸冤。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一或者第七利未记的第七章，那个把利未记写掉了是吧？你们讲一下，是吧？利未记第七章16节，
有
啊，好，
许愿
啊，许愿。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第七章16节。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好，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要还愿。因为现在我们是说到第9节到11节，哈拉怎么讲呢？他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悖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这里我们刚刚读到利未记里面平安记里头有一个叫做还愿记，那就是说人可以向神许愿旧约的人可以向神许愿，他说神，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让他终身归于你以后我们就看见撒母耳的确是终身归于神，不用剃头他剃他的头。我们上两次以前我们已经说过，就是让他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那么旧约有还愿，又可以许愿，那么新约可不可以许愿呢？好，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18节，18章18节。
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荆棘里剪了头发。
好，这里说到保罗，保罗也许愿，这是新约。许愿他要剪头发，圣经里没有说为什么他要剪头发，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保罗原来他也想把头发留起来为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约的基督徒是可以向神许愿的，许愿的。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个青年弟兄的他的见证。这个青年弟兄啊，读大学了，现在的大学生啊，这个头发都是有一点不规矩的，是吧？一下染黄，一下染红，一下中间红，两边黄，啊，这是各种的形状，而且头发又立，有的还要立起来，好不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每一次一到礼法，他外面好像不这样做不行，但是里面非常不平安，里面非常不平安。就觉得圣灵在哪里责备他，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你要这样做。后来他就在神面前许愿了。他许什么愿呢？他就说，主啊，我要来爱你，我求你使我每一天要读多少章圣经，不能忘记，每一天早晨我应该早起，我不应该贪图这一些，所以主，我向你许愿，从下一次开始，我就把我的头发剃成一个平头，那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啊！在当时是不时髦的，平头哪里有一个大学生男孩子剃平头啊？他的确就这样做了，感谢神，他许了这个愿，也剃了一个平头，神就特别祝福他，因为他许这个愿是为爱主，为爱主。不追求这个时代的潮流，不追求时髦。我们曾经也说过，特别在星期六我们说，这个世界从圣经来讲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撒旦作王，是撒旦作王，这个系统里面有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所以有很多文化的东西是从这个系统出来的，是从撒旦出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读过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我们要在世上，但是要求父神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基督徒不是脱离这个世界，我们还要活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不要跟着魔鬼走。而且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基督徒不是离世，基督徒乃是要进到世界里面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盐是光，我们的光要照到人的面前。我想这个弟兄把头一剃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一个光了。什么光呢？别人一看你这个头跟我们的头不同了，你怎么会变的？你怎么会变的？我想如果他要做见证，他说我为了要好好读圣经，我为了不要去追求这个，我要爱主，神的确后来就祝福他啊，感谢神。就是新约基督徒的许愿一定是根据圣灵的带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不是我自己去许一个什么愿，乃是根据圣灵的带领。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在那里讲，他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当圣灵责备我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要听神的话啊，也得许愿。还有一个姊妹，老姊妹，她生了一个病，就是肠子里面长了癌症了。然后呢， 在医院开了刀，手术以后我去看他，我问他，我说老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生为什么要你得这个癌症啊？他说我知道，他说因为我天天晚上吃完晚饭就坐在电视机旁就看电视啊，几点到几点是哪一台，几点到几点哪一台，嗯，是香港的什么演员，又是台湾的什么演员，我都认识了，但是圣经就没有读好。他说每一次坐到看电视我里面就不平了。他说现在我病好了，我要把电视机拿去丢了，这个就叫许愿，好不好？主啊，你医了我的病，我病好了，我不看电视，我把电视机拿去丢了，这是他自己许愿。但是我就给他，我就说了一句话了，我说姊妹啊，你看电视不是电视机错，是你自己错嘛，是你要看嘛。电视机有没有说你今天非看我不可，吃完饭你要坐过来，电视机没有啊，是你自己嘛，你胜不过的一个引诱嘛，啊，所以我说我劝你不要把电视机丢了，你还可以留下电视机看看新闻节目，对不对？但是这些你就不要看了，那怎么不看了？那你靠主的恩典嘛，啊，你看他也有许愿，啊，也许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许愿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一定要圣灵在里面带领你，啊啊，不是凭我的肉体去许愿，那个许愿的目的一定是带领你去亲近神，去爱神，一定是这个目的，使我们不爱世界，不受撒旦的引诱，啊，这就是新约我们来看是可以让人许愿的。好，现在我们要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我们请读12节读到18节。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尼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好，我们谢谢，读到这里。那现在我们要看看哈拿，圣经里讲就是第15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里请注意一下，心里愁苦的人，妇人，这个心字原文是灵字，后面一个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这个心是魂字，魂字。那么看来哈拿的的确是他是回到灵里面去倾心吐意。心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包括了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那么哈拿在这里是把他思想感情意志都是向神 乃倾心吐意。那就把一切都告诉神，我思想感情意志所想的所爱的所希望的都向神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有的时候你因为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我们请读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第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好，这里请我们注意，这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祈求，一个是感谢。祷告和祈求还有点不同，祈求就是我们专门为一件事情来祷告，来祷告。那么我们专门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就要在神的面前把道理给神说清楚，很重要，不要怕讲道理，你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主啊，想哈拉，我为什么要一个孩子，他也在神面前说清楚。比方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去找这一份工作，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一件事情，你把你心里所想的完全向神敞开。主啊，我是这样想，很可能我是想错了啊，你不要说神啊，你一定要照着我的来做，那就不对了。主啊，我是把我现在的心里所想的我完全向你敞开告诉你，我想这样做，主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不知道，求你光照我。哎，这就是我们的态度。特别我们在不但是祷告，我们在专一为一件事情祈求的时候，你可以向神讲。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你要他主拯救他，你要把道理给神说清楚啊！我为什么，也许你在想把道理给神说清楚，都说得很对，神就说为什么你只关心他，还有人你不关心呢，你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呢？哎，神灵要说话了。所以你就要不但为他祷告，你家里人祷告，也许神就告给你感动，还有哪些人我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也许用一个本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啊。这一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怎么想的，我的感情是怎么盼望的，我准备怎么做的，向神说清楚啊，向神说清楚，这个叫倾心吐意。就怕我们只是祷告了，没有迫切的在神面前祈求啊，没有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没有啊，倾心吐意是非常重要很多事情。但是倾心吐意的目的不是说是呢你要照我的意思办，不是这一个。主我会错，但是我现在想去祷告，求你救我脱离错误，救我脱离错误，向神说，神一定会保守你。我们曾经也说过，那个余春华弟兄有一个见证，他原来他在上海，他和尼陀生同工的时候，他在上海做上海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他做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是在家里开了一个诊所，就是在家里的客厅里面，我看过他啊，那里有一个桌子，有些东西器具，有病人来他就看。但是感谢神，神也很祝福他，他家里每一次需要的时候神都供应他。他有好几个孩子啊，大多我都认识，只有连那个最小的我是见过，那个时候他还小见过面不认识。 他的孩子一上学就一笔学费就来了，那只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学费就来了。但是凡是要交学费的时候，他的病人就多；凡是不要交学费的时候，病人就少，就少就供应吃饭就够了嘛。啊，按理说，圣经里保罗的教训啊，提摩太前书就说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了，神就眷顾了。但是忽然在这个时候，在杭州有一个军医院来聘他了，因为他的资历很高。哎，眼科手术也做得好，这里很大的聘他，聘他就用了很高的薪水来聘他，每个月给他的薪水是非常多，那个时候是讲袁大头啊，东吕袁大头嘛，银元，那是几百块一个月啊，那是完全用不完的。好，他就很想到哪里去，很想去，但是他是一个长老，他是基督徒。他就叫神祷告啊，他说神啊，那你要来聘我了，我去不去我不知道，我求你带领我。他也向神祷告，可是神对他没有讲话，医治里面没有讲话。到最后大概我不记得了，也许还有一个星期还是有多少天就要签合同了，你不去人家就不要你了。他就到神面前祷告了，他说神啊，现在啊不是我没有给你祷告啊，是你不讲话，我已经祷告多少次了你不讲话，那么现在我要到杭州去了，我错了你负责任啊，我没有责任。他这样说对神好像不尊敬，对不对？你怎么能对神这样说话？实际上他是倾心吐意，好不好啊？的确他是这个想法，那我就要去了，我去了后果我就不负了，因为我向你祷告那么多次你不讲话。就在他这个倾心吐意的这个时候，他里面圣灵就说话了，这么告诉他，他里面一个感觉，你哪里是在求我的旨意啊，你的心早就飞到杭州去了。哎呀，这个圣灵在里面对他的一个感动，他就警觉了，他一想，当然怎么不是的，圣灵说的很对啊，我早就想到那里几百块大洋一个月，没有想到在这里这么简单的生活啊，当然想钱多了，他的心想到那去。在他听见圣灵的话，他就认罪了。而认罪以后，他就向神说，他说我错了，但是呢我还要求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就是你还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是你不要我去啊，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带领了，他认罪了，但是还要求一个外面的见证。真是感谢主，就在那天晚上，他说教会有一个不是负责弟兄，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啊，就敲他的门了。好，敲门进来以后，就给他在谈话里面就讲，他说于医生啊，我觉得啊，你不应该到杭州去，你应该留下来。那么这个弟兄是一个小弟兄啊，我们现在都是要听那个有名的人讲道，好不好？有名的人说话，这是一个小弟兄，但是这个小弟兄所讲的东西正好和圣灵讲的一样，对不对？你记得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大马士的路上，最后眼睛看不见了，是他是到了一个小弟兄的家里去，亚拿尼亚的家里啊。这个亚拿尼亚没有名啊，不是彼得啊，不是雅各啊，对不对？好了，他就到他的家里去了。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小弟兄给他按手祷告，他的眼睛的鳞片就电了，掉下来就好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我们里面神的话，另外也许神在环境里面，也许记得一个小弟兄，一个小的事情来提醒我们， 这个和圣灵的话是一致的，而且圣灵的话一定不会违反圣经，跟神的话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刚刚我讲的十四章二十六节后来有一句话，就说圣灵还要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主耶稣的话那是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倾心吐意，不要怕，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主，就是有的你觉得我不对的也告诉主，求主光照，求主赦免，求主加给我力量，圣灵一定会做这样的工作啊，这个叫倾心吐意。另外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路加，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路加福音十一章。
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捧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情辞迫切，请弟兄姊妹把这节圣经也要记好，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八节。一个呢就是倾心吐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个叫祷告里面要倾心吐意，一个要情辞迫切。情辞迫切的意思就是不顾脸面，就是不顾脸面。这个不是在人的面前不顾脸面哦，是神的面前不顾脸面，好不好？叫做情辞迫切，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微的地上，很谦卑的地方，很卑微的地方，我要到神面前去祷告。所以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当然这个求的这个事情，我们向主祷告的事情，情辞迫切直求的事情，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一定是符合神旨意的。所以主说要我们这样去向他祷告。情辞迫切就是不顾羞耻到主的面前向主祷告，就是不要讲客气了。因为有的弟兄告诉我，他说大事我求主神，小事我不要麻烦他了，我自己就办了，好不好？你不要麻烦，不要怕麻烦，好不好？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情辞迫切的到主的面前去，不管大事不管小事都向神祷告。那么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十二节，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我想这个默祷我们基督徒完全是可以有的，不但可以默祷，还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还可以睁开眼睛祷告睁开眼睛祷告。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主耶稣祷告是举目望天记得吗？ 他在拉萨路的路旁也是举目望天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我们的祷告不是要用我们的思想，但是更要用我们的灵，要用我们的灵。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可以祷告，你说我走路的时候我眼睛闭上了就撞到电线杆了怎么办呢、好了，你的眼睛可以睁开，你里面还可以祷告，这是要学的功课。在各种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祷告，所以这里就说眼睛睁开也可以祷告。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在大陆，他因为在平常吃饭要祷告，他就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是被抓到监狱去关起来，到了监狱去他也是要闭上眼睛来祷告。好，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就不准他吃饭了，只要你闭上眼睛祷告就不许你吃饭。后来他就跟他对抗，你不准我吃饭我还要闭眼睛祷告，弄到最后好像就他一个月以后，他一个月大概吃一次还是几次，或者一个星期吃一次，成了这么一个情况。以后呢查出不出他有什么罪就要把他放出来，他又给政府对抗，他说你查不到我的罪，你把我关了这么久我就不走，我不离开。他就跑到这个监狱的墙外墙门口去搭一个棚，就住在那个监狱门口，他们好像拿他也没办法，很简单的一个房子。好，那么这个弟兄呢 也是做见证，就觉得共产党冤枉了他，应该给他平反。或者当然也有的弟兄如果遇见他这个情况根本不去找他平反，好不好？你冤枉就冤枉了，因为伸冤的是谁啊？是神。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做，他那个个性当然是这样。所以有的弟兄他们也遇见了这种困难，当时在监狱里面不惜祷告的时候，他就睁开眼睛祷告，你懂吗？睁开眼睛祷告，因为我可以睁开眼睛祷告嘛。主耶稣也是举目望天嘛，好不好？这个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带领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至少弟兄姊妹要知道，我可以睁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目望天的祷告，就是睁开眼睛祷告。这里是讲的默祷，默祷，你可以闭眼睛，也可以不闭眼睛，你就从心里面，从灵里面就向主祷告。有的时候那个祷告，在灵里面的祷告，就是一个概念，一瞬间，你就可以跟神说完了，好吧？里面，灵的交通。十三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三节。原来哈利他那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也为他喝醉了。以利这个人他是神的祭司，他是坐在会幕的门框门口，因为当时是个会幕，会幕有一个外院，外院里面以利就坐在那个至圣所圣所的门口嘛，所以他就看见他们在那里吃鸡肉，对不对？以利加拿和哈拿，他就看见他嘴巴在动，他以为他喝醉了。以利这个时候年龄啊也老迈了啊，他不是年轻，他老迈了。那么因为他的年龄老迈，请我们读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二节。
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
好了，我们就看看，只看二十二节。以利这个时候年纪老迈了，好不好？人年纪老迈了，眼睛也就昏花了，就弄不清楚了，就看见他只是站在那里默祷，嘴巴动， 他以为他喝醉了啊。十四节，以利对他说，这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四节，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啊。这个说明以利这个人的确老迈了，他把事情就弄错了啊，因为他是喝酒了，实际上他没有喝酒。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就是邻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也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也就是说，他的祈求不是一个短时间的祈求，祈求到如今。不要将婢女看成不正经的女子，因为那个时代我们说过是世事时代，世事时代，所以以色列人都个人是任意而行，所以有的也就喝酒了，不正经的就喝酒了啊。他就是他在以利的面前要说明他的确是向神倾心吐意。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以利当然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啊，因为只听到他说他是心里就是邻里愁苦的妇人啊，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向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以利就说，愿神允准你的祈求。我们要知道以利这个人在当时他是做神的祭司，那么祭司说的话是应该有分量的啊，所以他这些话能够增强哈拿在神面前的信心啊，所以他说了这句话。十八节，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一个是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一个就是以利说的话啊。以利说的话，他说，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在旧约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祭司说了这句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很重要。新约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好不好？好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好吧啊，读到这里那剩下的我们要下次来交通了。好，现在我们也把这个时间交给郭弟兄。